福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要再次的来看亚威你自己的话语。很重要的是在于亚威，你要透过一种人以为非常残酷的一种方式，就是征战的模式，而来得着神您心中最大你愿意的事情。你愿意什么？你愿意你跟你所创造的人，你们彼此一个有一种正常的关系，就是撒弄。而这种撒弄是因着亚当的犯罪破坏了这个撒弄的关系。人看见神的面，人会羞耻，人会躲藏，因为的罪破坏了这个美好的撒弄的关系。你爱着你爱子，重新的让我们回到这样一种撒弄的关系。而这样的一种回复是透过我们的主的宝血，这是在我的律法所规定的。当人跟他的弟兄之间破坏了他们彼此和睦的关系的时候，那得罪弟兄的人就要付出代价来求得他的弟兄能够重新接纳他，而这个代价就成为他们重新得以回复他们彼此和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没有这个代价，人跟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和睦。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亚威您自己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用了自己的身体为祭，成为我们的代价，我们跟您永远不可能是和睦的。今天你要向我们来诉说，征战只是为了达成您和睦的另外一个方式，因为您的征战代表有的人他们拒绝了和睦，有的人他们拒绝了跟神你的撒弄的关系，也拒绝了跟您所选召的人之间有撒弄的关系，那就要透过征战来争取真正的撒弄。征战带有审判，征战带有真正的愿意屈服，愿意真正的服在神的面前。人在你的面前确实也只能够真正的按照撒弄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完满。人跟神之间应该要有完满的关系，而这个完满是要在于人愿意完全的相信，愿意信服神你自己，愿意服在神你的权柄、你的圣洁、你的信实的公义的话语上面。而今天人确实常常是拒绝的，人不愿意服在这样的神你的一切的这样的律法典章所要求的这样的真正的完满的环境之下。人以为自己的不足，人以为自己达不到，神都不会计较，神都以为这些都没关系，以至于人跟神没有真正的完满。人破坏了神你的完满，破坏你的圣洁，让他以为神是恩慈的，何等的荒谬啊！难道这样的神他不去毁灭那样违背他话语的这样的人吗？他必然要透过征战的脚步。当我们看到所谓的进入新天新地之前，我们的主一定要再来，他一定要施行极大的审判，他要透过极大的征战把一切不属于神你的人他通通要毁灭，甚至于那背后的指使者就是那撒旦，他要把他丢入到火湖里面去。父啊，是的，征战就代表是要完满您自己的撒弄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方法，但是目标仍然是跟亚威你自己的撒弄啊。帮助我们，那我们这些看亚威你自己的律法典章为重的人，我们能看明律法所要教导我们的意义， 而能够勇敢的起来，相信神，能够继续坚持而来征战，不再害怕，不再因为仇敌而退后，因为那这样的人不配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样的人更不配称为是神的子民。愿父神听从我们在你面前的仰望和祈求，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有神你自己的亮光，有神你自己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激励起我们的心来，让我们知道一定要为了主来征战，为了主，愿你就是舍弃我们一切所有的，就照我们的主所讲的，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一直走到我们当走的这条路上。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的，老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一般这里都被称作叫做战争条款。生命记从二十章到二十六章是整个生命记的这个条约里面的第三部分。前面我们有谈到了从十二章，那十二章到十九章这个两部分，最后一部分就是二十章到二十六章，这个是第三部分。那这第三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整个二十章到二十六章里面，它很难做一种系列性的有一种逻辑性的一种编辑。也就是我们来看整个二十章到二十六章里面，它有征战的条款，它也有婚姻条款，同样也有你自己的儿女的继承的条款。啊，当然继承的目的当然就是产业条款，还有一些有关于如何去救济的救济条款，还有一些刑法条款，种种的这样的一种条款，不同种类被它收集在二十章到二十六章整个七章的里面。那我们先谈到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二十章的征战条款。就征战条款来讲，二十章这里跟二十一章的十节到十四节，以及二十三章的九节到十四节，这三段落，也就二十章整章，二十一章有五节，就是十节到十四节，那二十三章一样的有六节，它从九节到十四节。那这些都是跟征战条款有关系的，它延伸出来的一些问题。不过后面我们发现到它的所谓的征战条款都是只针对某一个面向来谈论的，所以它谈论的面向比较简短，那只有用了五节跟六节来谈。那我们今天看的是最长的这一段，从整个二十章里面来看，整个二十章的征战条款里面，基本上它用三个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这种文化这种句描写方式是有关于跟律法书里面，我们比照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我们一般称作叫做约书，就是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所立下的约。那这个约的主要条款就是十诫。那由十诫延伸出来的这一些种种的条款的解释，就一般我们称作约书。那约书里面就是从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它的描写法都是谈到一个当什么事情发生了之后，那你怎么要去处理。所以这种约书的描写方式，我们在第二十章的里面我们发现它是一样的，他用这样的描写方式来向我们述说。那这个述说的第一个主题就是第一题第一节， 当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然后看到了马匹车辆并比你多的民的时候，那你怎么办？这是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第十节，当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那你要先怎么办？他的先决条件就是这个。同样的，第三个先决条件就是在第十九节。十九节是说，当你许久的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就是对于你所要围困，它中心点就是围困这个字。那你当你要围困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那一些树木？因为以前古代攻打围困围城，那要做一些攻打的器具，都是要用木头。那木头就是要砍木砍树木，所以那个围困这个字就会跟树木有关系。所以我们发现到它是用三个状况的产生，那这三个状况产生当然都是跟征战有关系的。那这个征战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三个征战，这三个征战我们用它的描写法来讲。第一节到第九节和十到十八节，以及最后的十九到二十，前面两大段里面他们的描写有很类似的一个主题，都是谈到以第一节它是一个总论，也就是说我们状况产生的第一节上半句，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你出去征战的时候看见敌人比你的人多的时候，好，这样的状况产生的时候，你的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第一节的后半句，第一节的后半句，不要怕他，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亚威你的神与你同在。这就是整个征战的条款里面的它的总论，或者说它的原则就是这样。那后面从第二节到第九节，那我们可以说它是来说明其他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从惧怕中而成为一个不惧怕，你如何能够真正的抓住神是与你同在的。所以第二节到第九节我们可以说它只是一种补充第一节的这个原则，他如何去实现这个原则，也就如何把你不要惧怕能够勇敢的出去征战，后面都是来跟我们说有一些手段，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成为我们来使用的，那成为我们以后出去征战我们就不再害怕。同样的，我们说第十节它的基本的条款就是，你要出去攻打一座城的时候，你去主战，你主动的出去征战一座城，那你的时候，你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你要打攻打人家，攻打人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第十节的后半句，你要对城里面的人宣告和睦的话，这是他一个神一个攻打的一个原则。也就是你要打人家，你有一个原则，你是为了和平和睦而来。那这个和睦，或者我们中文常会把它翻作和平，或者翻作平安，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你要打仗的，打仗怎么哪有和平？打仗不可能有和平，所以往往我们这个字实际上你把它翻作和平啊，或者说平安，有时候它会达不到它原来的意思。我们要先说这个字，这个字本身它比较强调的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然后由关系再延伸出一种状况。我再说明一次，一般我们说和睦，和睦或者说和平，或者说一般我们说的平安， 这是一种表达关系的一个用词。这种关系用在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用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呢，就是表达一种当人跟神的时候，你和神，你们之间是一个非常和谐、完满，你是没有亏欠的，你是得到神喜悦的，你是成为神的儿女的，你是他的所创造者，你是一个他实行他话语的人，种种照着律法满足律法所要求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和睦的关系。这个是一般在希伯来文，一般它的发音就发作撒弄撒弄撒弄这个词，以后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在见面或是在他们彼此要分手的时候，或是他们彼此祝福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撒弄，就如同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我们见面的时候会说你好你好，这几乎是一种打招呼的话语。但是再回到圣经的话，他谈到撒弄，表示说你跟神之间是一个很好的、很完美的一种状况，你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然后呢，你跟人之间，你也是如此的，也说你们彼此之间，人跟人之间没有彼此有亏欠，没有仇恨，反而是相爱的，互彼此相帮助的。那这样的关系叫做真正的是一个叫做撒弄的关系。好，征战目的是要得到一个撒弄，而撒弄的关系是建立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成完成很美好的时候，这个叫做撒弄，再由人跟神延伸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经文这里所提到的撒弄，我们就知道它就不是按照我们说的我只要跟你，我们不打架，我们不战争，那就叫做撒弄。不是啊，圣经不是这样意思，圣经也从来不是这个意思。不战争就不代表它是平安的，不战争 不代表它跟神是和谐的，不是的，而是你要按照神的规矩、神的次序，你来遵守，你来守住你跟神之间的地位，你来守住跟神之间的这种次序。同样的，你要遵照神所规定的人跟人之间，他有一个尊卑的次序，他有一个相对之间的一个关系，你要遵守这个关系，那这个才叫真正的撒弄。那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的战争条款。我们要先讲一下，神从来没有否认战争有它的意义，有它的必要性。战争是绝对是透过神允许的。很多的反战分子，今天我们说的很多的所谓叫做全球的这种和平啊、和平分子、和平那种反战分子，他们打的旗帜说我们不要战争，我们只要和平，但是他们又反对律法所规定的这一些种种的规矩。这样的人，这不是神的意思，神从来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的。我只要和平，我大家不打仗，我不打你，你不打我，那我们和和平平、和和气气就好。但是这样的人，他们就真的是彼此能够保持下去一种真正的和睦关系吗？没有啊，因为人带着肉体，还有撒旦的一种诱惑，所以这些表面的和平很容易就被打破了。神会使用战争的手法，是因为神的律法，我们一直强调，律法本身带有审判条款，审判条款就是一种征战，就是一种透过杀伐而来行审判之事。我们发现在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列王纪， 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历史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亚当之后第一个战争条款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领着他的仆人300多个去打那个四王跟五王的那个得胜者，然后打败了那个五王之后啊，得胜那个四王，然后把罗德救了回来。这是第一个谈到战争的条款，战争的时机。这个战争时机以后，我们发现到整个以后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他们面临的第一场征战就是法老军队的追逼，神用红海把他们灭掉了。第二场征战就是亚玛利人，透过摩西在山上的祷告，耶稣亚在山下领军把亚玛利人打败了。之后继续了很多的征战，一直到他们进入到迦南，再从约书亚记、四世纪一直到列王记的结束，征战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中没有停止过。也就是神他自己允许这样的事情产生，甚至有说是神会叫以色列人主动出去征战。也就是征战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扩张自己的版图，当然是除了我们说的神所应许之地迦南，这是神所命定的，神分给以色列人的疆界，所以以色列人要出去主动的征战。但是以色列如果他们得到迦南神所应许的这个疆界之后呢，圣经上没有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就主动征出去向其他的地方去扩张他们的版图，从来没有说他们要主动去打埃及，或是主动去打亚述，打其他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人。他会打仗除了迦南七族以外，我们有列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历史记载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征战的都是那一些来攻打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的这一些民族。如果其他的民族不来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来不会主动去打这其他的民族。所以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会跟他们打仗的都是他们四周围的人，他不会远征到其他地方去，他不会远离开他们的迦南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一个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人，他从来不打这个，因为这个跟他们的圣战没有关系。所谓的圣战就是神的国要在迦南地这个地方被建立起来，而在这个建立神的国度在迦南地的时候，周围的人、周围的民族他们会来打以色列人，就是要来毁坏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才叫做圣战，它是阻挡神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在迦南地，成为向世界宣告亚威信息的一个根基地。如果他们来攻打他，那他们就成为圣战要征战的对象。除此之外，圣经从来不讲以色列人去跟不攻打以色列的人来跟他们打仗。整个圣经的旧约历史里面，我们看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当先知来咒诅这一些很多的列国的时候，我们从大小先知书的里面，我们发现到那些被咒诅的对象都是来攻打神的选民、神的国度的这一些外邦人。没有攻打以色列人的，神的先知根本不理他，神的先知也不会去提到他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征战它有征战的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 为了让亚威自己他所建立的他的律法典章能够彰显在这个地上，而神的律法典章能够彰显，就是带来真正的撒漏，跟着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他要让人跟神之间能够透过神的国度的建立，而能够把这个撒漏实行出来，也能够让人跟人之间有一个正确按照律法的关系，而有一个撒漏的关系。所以整个征战的条款呢，里面我们要先抓住这个主题，这个征战绝对是为圣，我们怎么说，这个是叫圣战。第二个，当我们来提到耶稣以后，信耶耶稣或是保罗这些信耶的时候，神所使用的人，他们谈到今天以后信徒的征战，他不再是用属地的、属肉体的，或是属物质的，为这些东西来征战，而把征战的标的物，他转向以人，转向以人，不是地的，不是属物质的，不是属肉体，而是谈到人，就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人，以人为主要标的物。当人得胜了，神所创造的这个万有，他因着人的得胜而能够归在神的面前。所以人是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点，而征战的仇敌是空中的掌权者。所以征战不再是用人跟人之间做征战，而在于撒旦在人心里面，在人身体里面的一个掌控，是不是能够从撒旦的这种掌控之中能够转移到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人。所以征战的标的物人，包括我们自己，由我们自己先开始，在谈到福音能够传出去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你的弟兄，然后再由弟兄再传到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没有信从福音的人。所以征战的标的物是人，但是他有先后次序，征战是要为自己先征战，你自己得胜了，你才能够帮助你的弟兄，你才能够帮助那一些没有听福音的人，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人。所以当人他成为一个被神所拣选，而最后能够遵守神的一切的律法典章，跟神达到真正的撒弄关系的时候，来判别征战是得胜了。所以征战的最后的终属，最后的判决归属，是在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被建立起，而且是保持住，那这个就是征新约时候的征战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征战的条款的里面，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思来看耶稣为什么会谈到他所讲的话会跟这里所讲的话很类似。我们从新约的里面，等一下我们再读新约里面耶稣所讲的第一个，耶稣引用在路加第九章57节到62节，路加九章57到62节，这里耶稣有对三种人发出了一种呼吁，要求这些人来跟随他。这样的呼吁中发出呼吁，等同是一种神国战士的一种呼召。等一下我们会提，我们等一下再来读这三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跟这里所提到的 有关于学建造房屋啦，学种葡萄树啦，学聘妻啦，很类似的讲法。同样的，我们说路加同样也有提到耶稣讲一个比喻，就是神国宴席的一个呼召。而神国宴席的呼召在路加第14章18节以后，那里有提到有三种人，他们也推迟了神国宴席的一个呼召。而他们推迟的理由跟这里所提到的也有很类似的讲法。等一下我们再来读这些经文。我们先回到经文本身，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说状况的产生在于能看见仇敌是有很多的，他们的马匹车辆以及比你多的百姓。他提到这三样东西。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回想《申命记》的第一章，当摩西一开始对以色列人来重新述说亚威的律法的时候，他所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到他们在加底斯面临12个探子的事情的时候，他用到了一个用词。我们在一章28节，他有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的是那地的民是高大的，而且那地的城墙也是高大的，还有那个城墙的墙是顶天的，也就是它墙的高到像天上那么高。民是高大的，墙是壮大的，城是高大壮大的，然后城墙本身是顶天的。我提到为什么要强调这三点，以色列人看到这三点之后，他们就害怕了。他们说，他们如同看到他们是亚纳族的人，他们就不敢出去征战了。当将这样的话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神就极大的恼怒，他们竟然惧怕这一些所看到的亚纳族的人，而不敢出去征战。神给他们的刑罚是他们又不配进入迦南，不配去建立神的国度。同样的，我们看20章第一节这里，他也用三个词，马匹、车辆、比你多的人民，也是三个。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征战也看到他，然后我们也产生跟第一章一样的时候，而说那我们也可以害怕，我们也不要去，那我们说照着律法的审判，我们就不是神的选民了，我们就不配为神的国来征战了，我们当然得不到迦南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这里说不要怕，以后以色列人所要遇到的跟当初他们的祖宗面临迦南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一些亚摩利人，这些亚纳族的人状况是一样的，没有说以后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状况是比较轻松的，都是一样。那就在于你自己有没有相信亚威与你同在。经文跟我们说亚威神是谁，领你出埃及的。如果我们对亚威神认识不清楚，那亚威神对我们来讲，有这个神跟没这个神，好像不能够决定征战的结束，征战的一个胜败是谁。他要强调是领我们出埃及的，也就以前在埃及得胜的那一位亚威，现在也能够在迦南地得胜。既然以前是靠着亚威得胜，现在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当然也可以得胜。 所以我们就没有惧怕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了解到这里的经文所强调的征战没有退后的，征战一退后，你就像一个被排拒在旷野的流浪四十年而死的，虽然你蒙召了，虽然你也有听到律法了，甚至你也有遵守律法了，但是最后在征战的这条路上的时候，你失败了，你仍然是留在旷野而死，仍然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二节到四节，五节到九节，他用两个对象来向百姓来说话，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官长。祭司说话，说话的时候主题四个不要，四个不要。我们和本没有把这个四个不要把它清清楚楚的把它翻译出来，这是一非常可惜的事情。它只有闪清是三个不要而已，三个不要，但是就希伯来文里面它是谈到四个不要。当你们面临战场来对抗仇敌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说不要胆怯，不要胆怯，这个字希伯来文是说你们的心是薄弱的，是软弱的。 TWOD 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字典，在这个圣经词典的里面，他解释这个词，他把它解释叫做意志薄弱。什么叫胆怯？就是人的意志是薄弱的，所以人的意志不要薄弱，这是他所要求的第一个。第二个，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第三个，那个战惊也要翻作不要战惊，不要战惊。战惊这个词原来是一种人恐慌然后逃跑，人因为恐慌，因为不知道我怎么办。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在战场上的时候，他的先决条件就是先逃，先逃再说。所以这里的不要战惊，应该说不要惊狂逃跑，也就是当你遇到有些状况产生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你不要先想说我要先逃再说，不是啊？他说你不要说想要先逃走。再来第三个，不要因他们惊恐。惊恐这个字，就希伯来文来讲，它基本上跟那个惧怕，它常常是相同的意思，都是一种表达人的害怕。所以他连续强调，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意志薄弱，不要惊狂逃跑。其实意思都差不多了，不过他是用四个不要。这四个不要是要对比从第五节到第九节里面，这里有提到官长有三次，他说官长对百姓宣告，官长对百姓宣告，最后一次是说官长对百姓宣告结束了啊。三次的官长宣告，其实他带出来官长所说话的内容，其实就是四个，谁是怎么样，谁是怎么样，四个连续四次。所以第五节说，谁是建造房屋而还没有奉献的，谁是种葡萄还没有食用所结的果子，谁是骗取了妻子尚未迎娶。最后第八节，谁是害怕惧怕胆怯，胆怯就是就前面所说的那个意志薄弱那个字，谁是害怕了而意志薄弱了，它是一样四个，谁怎么样谁怎么样，也就是后面这四个 他是要对应前面那四个不要不要。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了解圣经这里不是来强调人道主义。很多的人读到这段经文都非常的高兴，他们找到了一个人道主义的一个经文的，这成为他们人道主义的一个宪法，成为他们的依据。哦，他们说圣经里面就有这种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哦非常好。谁有见到房子的没有奉献的可以不要当兵，谁有种葡萄树没有吃到葡萄果子的可以不要当兵，谁骗了妻子没有迎娶的不要当兵，谁害怕就不要当兵。哦，这个人道主义太好了。圣经从来不讲人道主义的，就是用人的想法去想经文的意思。如果真的是人道主义的话，我们先说建造房子没有奉献，这个大概是你什么时候奉献都可以。我如果建造了房子，我隔天我就奉献了，我难道不可以当兵吗？还是我永远一直把它放着，我就不奉献，我就可以避免我去当兵了？所以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啊。我们说奉献，奉献这个字原来换作奉献是不好，这不是说把房子奉献给神。我们很多人说啊，我们今天进入到一个房子之后，我一个新房子，然后这个新房子以后就要归给神来使用，很多人就会引用这节。我说我们今天得到一个新房子，住到新房子之后，我们来感恩礼拜，感恩礼拜之后以后希望这个房子就成为我们教会去使用的，或是成为聚会使用的啊，来奉献给神。其实不对，这个字从来没有这个意思。这里的奉献它是一种启用典礼，启用典礼，这个这种犹太人的习惯啊。那这种犹太人的习惯跟我们中国人，台湾其实是台湾人，有很类似。台湾人说刚要住新房子的时候会请客，请客就是啊，请一下大家来庆祝一下，我现在这个住新房子了，来吃个饭啊，吃个饭请个客啊，开始房子就开始来就正式居住了啊。那这里也说你盖了房子，这是有一种啊启用啊，好像也类似，应该很类似的一种讲法啊。那这个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启用都可以。你就是明天要打仗的，我今天就赶快启用，你也可以去出去打仗了。那这个第五节说用这个东西来说我不当兵，那真的是非常荒谬。我们说第六节，谁种葡萄树没有结果子的，他就可以回家去。所以所谓的为尚未用所结的果子，原来这个字就希伯来文，它这个字原来是亵渎或是俗话，俗话，而不啊，俗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圣洁，没有圣洁。谁种葡萄树而葡萄树还没有圣洁，那这个要回到律法的规定。律法在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九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里面有提到谁种葡萄树前面四年它是要特别分别出来的，然后第一年种下去之后三年要分别为圣，所结的果子都是归给神的，让它自然掉到地上，你不可以食用，不论是葡萄树或是橄榄树或是其他的结果子的树都一样。到了第五年你才可以食用。如果照这个规定的话，写种葡萄树大概要等第五年。那我说我明天要当兵了，我今天赶快来种树，种了树之后我五年后我才可以当兵，那大概都大家都不用当兵了。所以这里不是在用这样的角度来谈说啊，你真的是你种葡萄树你要等五年你才可以当兵。反而这里如果我们圣经来说，如果你种了葡萄树而不能够来吃葡萄树所吃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说你种了葡萄树到第五年你还不能够吃到它， 招娣华所规定的《生命记》这里在后面，《生命记》28章第30节，《生命记》的28章30节那里有提到，如果你不能够种葡萄树而得到葡萄树的果子来食用的人，这样的人是蒙咒诅的。比如今天你在亚威所应许的迦南地的里面，你来遵守亚威律法，你来种了葡萄树，你就一定可以食用你所得的果子。如果你得不到你所食用的果子，那表示你没有遵守亚威律法，你受咒诅了，所以你吃不到你种葡萄树的果子，你吃不到这个果子，那证明你没有遵守亚威律法，你受咒诅了。所以这里种葡萄树，他没有，说实在，他不是可能成为真正人推辞说，我家里种葡萄树，所以我就不出来。所以我们说，这里的祭司所谈到的四个不要，是来鼓励，是一种正面的鼓励，鼓励以色列人要勇敢的出去征战，因为征战他强调的是亚威与你同在，第4节，就是回到第一节所讲的，亚威是与你同在的。祭司是正面鼓励以色列人要抓住以亚威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就不要再有这样的种种的那种惧怕的表现。同样的，官长也要对百姓这样宣告。宣告的主题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心中是顾念到你自己的妻儿，你只顾念到你自己的房屋家产，那你真的不是成为亚威的军队了，你这样的人是不配成为以色列神所选召的人。所以这个这样的讲法，我们要了解。将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哦，如果照字面讲，我们真的是可以不用去征战了啊。如果照这样讲法，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今天耶稣说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啊，我们也可以不用背十字架，也可以来跟随耶稣了。今天我们可以不用撇下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的家产、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产业来跟随耶稣了。如果人的心仍然是挂念着我们的妻儿、我们的家产，这样的人不配来跟随耶稣，那他就在属灵的征战上，他就不配出成为亚威自己的军队了。所以这里我们从第1节到第9节，我们要先抓住这个中心点。亚威的征战就是先训练自己信靠亚威，你要相信亚威，相信亚威是与我们同在的。如果这个第一个主题、第一个条件你都没有了，那你也不是信亚威的人，你也不是一个蒙召的人。好，我们看第10节到第18节，他谈到的有关你攻打城墙的时候，我们前面谈到说，你以色列人会去攻打别国，是绝对是因为别国他们来攻打以色列人，要来成为以色列的仇敌，他们才会去攻打别人。但是攻打别人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条件，他来向我们说明真正的撒弄要如何去达成，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真正的撒弄，他有他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就是第十节开始以后这个总则。第一个，你要向你的仇敌宣告撒弄，宣告撒弄的时候，仇敌的回应是正面的回应。第11节是正面的回应，说好，我愿意跟你撒弄。那这样的人就打开他的城门，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的奴仆。也就是说，这一些人他们要遵照律法所规定的，外邦人是以色列的奴仆，这是律法所命定的。神的子民永远高过其他的人，我们要以此为傲。我们今天如果是认定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是高过其他那一些不是神选民的，他们是我们的奴隶。不管是高官，不管是有钱人，不管是什么身份，他们如果不是神的选民，他们以后是成为我们的奴隶的。如果今天他们愿意用和睦的话来跟我们谈，那他们要来成为我们的服侍者。如果他们不愿意，那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就谈到那些不愿意的人那怎么办。好，不愿意的人那只能够用审判的手段，所以就要去攻打他，把那一些男人统统杀掉了，而唯有妇人孩子牲畜财物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也就那一些财物就成为神的选民所使用。这是一个不愿意正面寻求和睦撒弄的人，他们所遭遇的一个报应。也就是简单来讲，我们用今天来讲，如果今天我们传了福音，福音传到对方的面前，要把真正的撒弄摆在对方的面前的时候，对方如果愿意服从，那他们就成为信徒了。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想，保罗为什么说他今天所传的福音，这一些外邦的信徒就成为保罗的祭物了？他们是成为保罗的祭物来献给神的。以后这一些因着保罗而听到福音的人，他们来服侍保罗是理所当然的。你得到福音的好处的人来传福音给你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照着律法的原则。这里所讲的就是新约跟所讲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里好像非常残酷，其实新约也是这样讲。神就是按照律法把人分作有等次的，不要以为人生而平等，这是那一些不信者的人说话的，那些不信神的人才说人生而平等，没有的，没有那种叫做人生的平等，没有叫做人有自然的那个一个人权，好像我不做人的奴隶，没有这种事情的。就神的国度来讲，神国的人是高人一等的，不是神国里面的人都要成为神国里面的人的服侍的，如果他是愿意撒弄的话。好，再来，那如何去适用这一些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一个正面的用法跟一个反面的用法？他从十五节到十八节他来跟我们说适不适用。那就是比方说有两种人，前面说有两种人，是说一个愿意跟你撒弄的，一个是不愿意跟你撒弄的。那愿意撒弄的怎么样做，不愿意撒弄的怎么做？但是他从第十五节他来跟我们提到说，如果是离你远的城不是这个国民的城，你可以这样的来待他。所谓的这样的待他，就是照着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所说的，不愿意跟你和好的只要杀男人，不杀女人孩子。但是如果不是离你远的，而是在迦南地的人，那就不是只有杀男人，甚至妇人孩子牲畜一切所有的通通要毁灭。所以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他在给我们提到，正面来讲就是适用十二节到十四节的，适用十二节到十四节的民主是哪一种民主？就是不是在迦南地的那些人。那这些人可以适用十二节到十四节的处理方法。有的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提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由第十节开始就觉得，哦，神就对于迦南人可以这么好，所以迦南人就可以因着宣告和平了。其实如果迦南人那个在畸变的这件事情上， 即便人他们如果不是主动来求和平求撒浪的时候，他们是要被灭掉的，即便人是要灭掉的。那么以后呢，以后我们发现到以后到了四世纪或是耶稣亚纪的时候，那里有提到以色列他们进到迦南地，然后攻打迦南人。圣经特别记载说有一些迦南人是他们攻打不下来，然后呢他们就留下来这些迦南，而等到以后他们可以攻打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迦南人有的是把他杀了，有的把他留下来当作奴隶。好像说迦南人也可以适用把他留下来当奴隶，不过我们要了解那里的经文的讲法，实际上以色列人是失败的。他那种讲法不是说以色列非常好，他们遵守亚伯的律法，不是的，那表示以色列人 是失去了信心的，他们不能够按照亚伯所应许的壮胆的去攻打他们认为是那些城墙高大人民高大的那些人，他们打不下来，他们没有真正成为神的为了神的圣战而来勇敢的出去征战的。所以那些经文的表征是在表征以色列是失败的，以至于失败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失败的做法。而照着这里的律法的讲法，只要你是迦南人，你就要灭绝境界，因为这些迦南会带来可憎的物。实际上照着律法这里第十八节所讲的，我们回照刚才我们所讲的耶稣亚记跟四世纪，以色列人确实真的是落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的里面去了。他们留下这些迦南人成为他们奴隶的时候，迦南人的风俗就进入将以色列人中间，那些偶像崇拜就进入到以色列人的风俗的里面，所以可憎之物就留下来了。本来神是要把他们这些全部可憎的这些偶像崇拜通通要灭绝净迹的，但是以色列人没有遵循。所以我们要知道撒弄就是要回到照着律法所规定的，你没有照着律法规定的，你的所谓的撒弄是假的。你说啊，我今天把他男人通通杀了，我留了孩子啊，我可以成为我的奴婢啊，以后他们都听我的，好像我有真正的撒弄了和平了。但是那个撒旦的计那种迷惑就埋在中间了，违背律法的种子就被埋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他是要强调今天征战是为了遵守亚威的律法，让亚威的律法能够通行在神所喜悦的人的身上。最后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节，这里谈到的第三个状况，攻打城就不可以用斧头去砍树木。而今天我们说另外一个人叫做环保分子，环保分子看到这一段经文就非常高兴了，哦，圣经有谈到环保，不要砍伐树，随便砍伐树木啊，好像神非常的环保，不砍伐树木，哎呀，现在要多种树啊，树木可以啊，让我们的空气很好。所以环保分子用这段经文读的时候，他会很高兴。那我们就说啊，我们今天要多种树，都不要砍伐树木。我们要了解这里的经文不是在谈环保问题。实际上，我们就十九节到二十节，我要讲一句话。实际上，这个经文是在表达神非常的实用。律法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它是非常实用的，它不是讲虚的。因为他说保留下来是会结果子的树，而不结果子的树是砍伐下来的。如果我们对树木有稍微一点认识的话，你会发现到如果一般结 我只是要给人食用的树木，基本上这个树本身不会非常坚硬，它不会非常硬，它可能是比较脆弱的。这种果树一般来讲，它相较于那做以后做我们说做木材做家具的那种树木比较来讲，它相对它是比较脆弱的。而今天要攻打城墙的时候，你要筑垒，你这些筑垒所用的木头要坚硬的，所以要砍完那一些不是结果子的树，那你所筑的这些营垒就可以非常的坚硬刚硬，不容易被毁坏。所以这里确实是一种实用主义者。那同样来讲，果子当然是可以保足你在征战的时候你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好，圣经有一个地方特别提到对于果树的砍伐，是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第三章十九节。列王记下三章第十九节，三章十九节的时候提到有一个先知，就是以利沙。当以利沙面临以色列三王他们来合攻摩亚的时候，这三王就是北国以色列王、跟南国犹大王以及以东三个王，一共去和攻打摩亚的时候，他们没有水了。遇到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向先知先求告，那先知都向他们预告说你们会有水喝。但是当他讲说你们会有得到水喝，这个是在亚威眼中是看为是小的，亚威还会把摩亚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好，重要的是第十九节，三章十九节，你们必要攻破一切坚固美邑，砍伐各样家树，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好，这里的所谓的家树，家树是包括果树跟其他的树木，它没有特别说不是果树。那好像说第十九节读起来好像说神应许他们去把这一切的果树，一切的树木，不管它是不是果树，通通砍掉了。但是这一节其实我们要讲，它不是神应许、神允许以色列人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而是一种预言，就如同预言你们可以喝到水一样，你们可以打败摩押人一样，这是一个预言。先知是预言三件事情，而不是先知允许你们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把这句话要看清楚。结果以色列人就真的是照着先知所预言的三件事情通通都成应验了。结果当他们应验了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造成以后这个摩押人就献他的长子在城上，献给他们的摩洛，结果造成亚威大怒。所以我们要说，整个这一三章其实不是在说神允许他们去砍伐一切的树木，不是了，而是说你们当你们得胜的时候，你们得意忘形了，你们会忘了神的律法了。当你们得意忘形，忘了神的律法，把一切的树木通通砍掉的时候，你们违背的律法就会造成神的刑罚临到了。结果本来你们是得胜的，好，非常高兴的时候，你们可以把摩亚人真正的灭掉之后，你们还可以得到很多当得的，结果你们惹来神的大怒。所以我们要知道，律法的最中心点仍然是按照神所讲的，你要按照神所定的规矩 那才有真正的沙龙，你的得胜征战才有真正的意义。最后我们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路加的第九章跟第十四章我们把它读一次。路加第九章路加的第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啊，我们请庄敏弟兄我们来读一下吧。啊，那个啊，那个嗯，朱传道，朱传道，麻烦你来读一下好不好？朱传道，
你说没听清楚，你要。
路加第九章，路加九章，
路加福音啊，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九章，
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
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
请朱传道，
请朱传道
念一次。
路加九章十七节，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
路加第九章，朱传道，路加第九章五十七节。
路加，再重复一下，路加多长？
第九，
九章五十七节。
九章五十七节。
五十七节。
九章五十七节。
到六十二节。
啊。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见神的国。”
好吧，好吧，我们最后来读一段路加第十四章，路加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到二十节。
第十章还是十四章啊？我都没听清楚。
十四。一四节，一四章，一四，一十四，
十四，
十六节到二十节，请外分姊妹为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这
章
第十四节到十六节是不是？
十四章。
刚才你不是四张嘛，然后我就，所以说我说十四张，你就说四张，那你奇怪。对呀、啊，我听的是十四张，十四张第
十六，
十四至十六节，
十六到二十，
十六节，
十六。
哎，师叔，您是说十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对不对？
十六到二十。
十六到二十。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人说：“ 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好，
仆人说，主啊，
好，可以
了。哦，到了，嗯，好，阿门。
而这两段经文里面，不论是呼召门徒来跟随他，或者是耶稣所讲的神国的宴席的比喻，再再来显出人很多的理由来拒绝神国的呼召。同样的，我们今天回到律法这里所讲的，如果以色列人照着律法这里所讲的啊，我真的是娶了妻，我刚种了葡萄园，我真的盖新房子，他就来拒绝为了神来出征，他就是如同是拒绝耶稣一样。经文在从头从第二十章里面有用了一个很强调的一个用词，就是祭司他说话的时候，他在第四节，第四节他有讲说，因为亚威你们的神与你们同行，那个行那个字，他是与你们同行，要为你们征战。同行这个行这个字，走路走，要跟你们同走。从第五节开始以后，他又出现了四次，这四次就是在谈到那这四种状况的人，他们就走吧，回家去吧，免得他死。今天如果我们对于神的圣战，我们不能够理解祭司所讲的，亚威是要与我们同走的，他要为我们征战的，那我们就会落入到这个官长所讲的这四种状况。当你落入在这四种状况的时候，你就走吧，你不是与亚威同行的人，那当然亚威也不会与你为你征战。期盼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光谈到一个好像今世的征战的条款来看这段的经文，而是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亚威自己所拣选的信徒，我们都要看见亚威是与我们同走的，要为我们征战。我们不要落入到耶稣所讲的那几种状况，自己找理由，自己找经文，而来拒绝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愿一切荣耀归在天上的阿爸父神，阿们。
第九十九首，神必带领我们前路。九十九首。
我们是为主面受尽辱骂逼迫诽谤，难道欢喜快乐因为天上有大厦？从前先知也是如此，为义受尽逼迫，我们作神众仆也当效法主宗训。